昨天晚上呢，我们谈到了这个神的超越性，啊，就知道我们从科学的研究之中，尤其从天文学的研究，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宇宙非常的浩瀚，而且非常的精妙，非常的有秩序。我们昨天谈到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它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说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运行，它穿过银河系所需要的时间是10万年。所以银河系已经是非常大了，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人们发现的千千万万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云组成中宇宙，中宇宙的直径估计一下可能是120亿到150亿光年，说这是大的已经不可以想象了。那上帝作为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他还在中宇宙，在大宇宙之外，所以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差距是非常的大，而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寻求信仰，就不能单单的用科学和理性来思想上帝，不是说我们的上帝不科学不理性，乃是说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远远的超越人的科学，超越人的理性的。所以我们在科学和理性的思辨的基础上，一定要有一个信心的非要，要用心理和诚实去寻求，才能够寻找到这位上帝。所以实际关于神的事情，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神。我们常常看见大自然的奇妙啊，我们非常的感叹，真是奇妙的大自然呐、啊！有时候感叹完就完了，我们从来没想这个大自然是从何而来的呢？那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宇宙是有开始的，也有结束。既然宇宙有开始，那么宇宙中的一切规律，大自然也都是有开始的。那它是怎么样开始的呢？谁让它开始的呢？实际当我们的思想从大自然再往后想一想，造物主的概念就出来了，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当然光讲到这儿，朋友们还会提问题，就是说我相信有神了啊，通过神的创造我相信有神，有一个超自然的智慧和设计者。那么这个超自然的智慧者设计者究竟是谁呢？这么多宗教，这么多神，为什么只能相信基督教所敬拜的三一神耶和华，只能相信耶稣基督呢？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一个人从无神论成为基督徒，他必须要走两步。第一，要从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对不对？起码相信要有神，这还不够，光相信有神还不行，他必须要相信只有耶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他才成为基督徒。否则只相信有神，他可以成为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的教徒，对不对？不一定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一点，这个问题非常的好。而且吧，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当和别的宗教谈这位神的时候，别的宗教还比较包容，信哪位都一样，最后都上天堂，唯独基督教说不行，你们信的全是假的，只有我的神是真的。有时候给人一个感觉是什么？觉得我们基督教非常的武断、偏狭、狭隘。我记得我当时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出来的人哈，不像你们现在奖学金这么高， 当时从美国从大陆派到美国来留学的公，如果是公派的话，一个月的补助是$400，这是中国政府派往世界各地留学生待遇最高的一个，就是$400。$400扣除20块作为公费医疗，那剩下380块钱。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中国都还是经济条件很差的哈，一般出来访问学者就是2年，你2年回去还要存几天美金，还要啊买八大件，可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八大件了哈，什么洗衣机啊、录音机啊、这个电视啊，啊就这些哈，这自行车包括都在内哈，八大件买回去，你钱从哪儿出啊？就得从这$380去省，别的地方省不了钱，就想办法在住房上省钱。我在密西根 State 念书，那个条件非常的好，研究生那条件，它有三个大的公寓群叫 village 哈村儿，那这个村里面都是提供已经研究生的或者已经结婚的研究生2室1厅，包所有的 utility， 包所有的家具，甚至提供炊具、锅碗瓢勺全都提供，一个月多少钱呢？$250。哦，你们一听这么便宜啊，当时我们一听哟这么贵啊，你一个月才380块钱，这房租就要去$250，这觉得太贵了。所以呢怎么省钱呢？哎，本来是2人住吧，2室1厅，对不对？一人住一屋，干脆就住4个人，本来一个屋住一个人，现在一个人住2人，这样的话一个人一个月只交65块钱，65块钱你再加上吃零花，花180块钱，那还得一个月存200块钱，2年下来大概就$5000了啊。所以呢，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问题，那住的地方就是吃饭睡觉的地方，平常都在实验室，都在图书馆啊，都在教室里边，根本就回家就没问题。所以82年我到了美国以后，也被安排在住在这样一个4个人的一个 apartment 里边，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住时间一长就发现有问题了，为什么？中国人在一起老说中文，本来我们的英文水平就很差，对不对？你还好不好好练那英文，还成天说中文，我说这不行，我说我得搬出去，他们都不让我搬，因为一搬他们就要多交房租，说留下来吧，我说不行，这个成天说中文不行，他这样吧，你留下来，我们从此以后再不讲中文，全讲英文，好，我就留下来了。嘿，试了好几次，每一次坚持不到1个礼拜，为什么？你说了半天，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是你自个儿也不知道你自个儿在说什么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英文和中文相比，实在差太远了哈，实在不足以用英文来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感情、想表达的事情。所以最后得，还把英文忘了，还说中文好了。所以我试了好几次，实在没有希望了，我搬出去了。我搬到一个美国的老太太家里，她是第一次招收中国学生，一个孤寡老太太，那我去了就必定只能说英文了，对不对？她说中文她不懂，她逼着我一定得讲英文，所以我就住进了。我记得那是84年，搬进去的第一天晚上，老太太就问我说，你知道观音菩萨吗？嘿，我挺奇怪啊，一个美国老太太问一个中国人知不知道观音菩萨，当时我非常的觉得不屑意哈，我说我再不知道我也知道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一个美国老太太问一个中国人，好像太自不量力了，我说我当然知道啊，我很不在意。就他马上问我，你知道观音菩萨当初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知道观音菩萨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吗？哇，问我几个问题，我完全不能回答。他就把他收集的观音菩萨的资料，这么大一个大架子啊，这么厚的，全是观音菩萨的资料。哇，当时我就很惊讶了哈，一个美国老太太怎么会对中国的观音菩萨这么感兴趣呢？而且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因为他在招顾客的时候，他写明他是基督徒。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了哈，我就问他，我说您不是一个基督徒吗？他说是啊。我说请问 你们所信的基督和中国的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呢？这是搞学问的嘛，就要开始问关系了。他马上回答，他说什么？弟兄姊妹呀。哇、哦、当时我一听这老太太很佩服啊，我说你看这老太太的兄弟多广阔呀，啊，管你是西方的上帝，东方的玉皇大帝，信谁都一起上天的，这多好啊！啊，师父对他非常的佩服。后来85年，我的太太要来探亲，我说你什么都不用给我买，一定在北京给我买一尊慈观音像，要镶金边的，我要带来送给这老太太，表示我对老太太的尊敬。接我太太真是不容易啊。学摸了大半个北京城，买了这么大尊运动瓷观音像，最后送给那老太太。那时候没信主啊，后来开始读圣经了，信主了，才发现十条诫命中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哪来的弟兄姊妹这么一说啊。哇，这才感到这老太太的信仰有问题了啊，开始为她祷告啊，又在祷告。那是为什么呀？啊，这是基督教的武断吗？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今天哈，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家知道，刚才我们念了一段经文啊，这是林牧师念的，就他只念了一节哈。实际《生命章》的6章4节到9节这一段经文哈，是每一个犹太人每天必须要读的，要背的，叫公听篇啊。这个在旧约时代一开始，犹太人的信仰就是独一真实的信仰，是一开始犹太人的信仰就和周遭的信仰都是多神信仰一下划生了非常清楚的界限啊。所以我给你们念这一段啊，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门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他们真是啊，把这段经文要写下来，装一个小盒子，就系在额头上，或者戴在手上，像个项链似的，就时常提醒，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说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个概念是非常清楚的啊。那有人说基督教是不是太武断？不一定，因为真理一定是排他的，和真理不一样就不是真理。今天我们还是接受很多绝对的标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念书考试，老师要判卷，我们的答案如果和这标准答案不一样，那就错。那你说老师就你对啊，那就是对，你还是要承认这个现实，对不对？是，但是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是处于一个现代和后现代交汇的时期。那后现代呢，往往就有一个方法，就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谁也不要说你是对的，我是错的，你自个儿觉得好就行了。真理没有绝对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实际我们要仔细想，想怀疑一切都是相对的这种观点，实际在哲学上是走不通，是个死胡同，是相互矛盾的。当有人宣称一切都是相对的，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一切都是相对这句话是当到绝对的。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是一个相对的命题，就一点意思都没有啊，他认为这一定是绝对的。那如果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个命题是绝对的，起码在世界上还有绝对的东西，那就不是都是相对的，是不是？他可以怀疑一切，但是他从来不怀疑一切的本身有问题，你明白？是很多东西，起码他不怀疑，要怀疑一切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他不怀疑这个，所以你不能怀疑一切。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在哲学上是一定是走不通的。所以今天我们当基督教宣称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真神的时候，不一定他一定是偏狭的，而是要看当他这样宣称，他后边的根据是什么，有没有根据，这根据能不能讲得通，能不能让我们感到很心悦诚服的接受这个观点。所以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究竟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主要区别在哪儿。实际我们知道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有很多很多的方面，但今天我从一个角度来看啊，别的宗教其他的宗教都是什么？ 人去找神。很多宗教的创始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通向神的道路，或者找到神来解脱人间的苦难。实际这个目的和动机也是良善的，但是我昨天讲的，人和神的差别这么大，如果人要凭自己的智慧和理性去找神，绝对不可能把真神的本体找出来。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是什么？瞎子摸象，大家知道哈，一头大象立在这儿，四五个人，每个人把眼睛蒙上，每个人去摸，每一个人摸出来都不一样，何况这个大象和我们人都还在三度空间呢。但是我昨天讲，今天宇宙的空间数可以有十一度到二十六度之多，而我们的神还在二十六度之外。所以当人和神有这么大差距的时候，要单单凭人的理性和智慧去找神，绝对不可能把真神的本体找出来。所以人去找神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人造神，人按照自己的文化，按照自己的理念去造一位神来拜，他不可能是真神的本体。有的学者曾经做过一个考察，他们把当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刚刚开始，在中印边境所建的寺庙去看看里边的菩萨的长相，那里边菩萨长相像谁呢？大部分都像印度人。当这个寺庙慢慢的内迁到中原，不断的拆不断的迁，最后到中原的时候，慢慢的这个菩萨的样子就像中国人了。因为当时他在塑像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参照了，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看，在整个像寺庙里边，菩萨的穿戴大部分都是唐代的衣衫，唐朝时候那个服饰。为什么？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佛教是鼎盛的时期。你看，就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人去找神的结果，人是一定按照自己的文化，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塑造一个神来拜。所以今天这菩萨的长相到他的穿戴，无不是人的理念、人的文化的一个投射，他不可能是真神的本体啊，这是一方面。但是基督教就不一样，基督教是什么？他不是人去找神，乃是神来找人啊，神来找人。神找人的结果是什么？神造人。你看，刚好反过来，因为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神重新把我们造一次。新造的人那个原话就是 new creation， 一些新的创造。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每一个人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当然这个人就要变。所以你看，就这样反过来。那你问，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找人而不是人找神呢？有什么证据呢？当然有很多的证据。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启示性的信仰，它不是人想出来的，不是人编出来的，而是什么？从高天之下赐下来的。那么神造人的两大根据，第一就是什么？圣经是神赐下的话语，这本六十六卷圣经。我们倒知道，到现在为止哈，有三本宗教的经典都被认为，都自称为是从神来的，一个是摩门教的摩门经，再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可兰经，第三圣经，都是圣经的写作，这三个的作者都认为是神启示他们写下来的。但是可兰经、莫文经除了这些创始人自己这样说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证据让人可以知道他是从神来的。圣经就不一样，圣经不仅圣经的作者自己这样宣称，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他，耶和华的灵临到他的身上，让他说出神让他说的话，而且圣经具备了很多很多的特点，课外在的特点，让每一个了解圣经的人，你都会相信圣经能来自于神啊。我今天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圣经这些特点。第一个是圣经的和谐性。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看的这本圣经不是一本书，多少本啊？六十六本书合在一起的。旧约圣经三十九卷，新约圣经二十七卷。新旧约圣经就按照耶稣降生的前后这样划分的。 耶稣降生以前写下的圣经叫旧约圣经，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写下的圣经就叫做新约圣经。所以我给你们一个窍门，你们记到三十九，旧约三十九，你就记到二十七了。旧约三十九卷，三九二十七，是三十九加二十七，六十六卷书。所以前几年有一次我在北京去侍奉，突然走在大街上，看见一个书店，三九二七书店，我说肯定是基督教书店，进去一看，果然是，啊，他们很惊讶，你怎么会猜出来？我说三九二七嘛，六十六卷。啊，就是六十六卷书。但是大家知道吗？这六十六卷书写成的时间花了多少时间呢？如果我们说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开始的前五卷书叫做摩西五经或者律法书，一般认为摩西五经写成的年代大概是主前，就是公元前1400年。那新约圣经成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什么时候写完呢？主后第一世纪的末期，主后90多年写成的。所以主前1400年再加上主后的100年，所以整个新旧约圣经写作的时间的跨度1500年之久。大家知道这1500年人的思想文化思潮发生了多大的变化，1500年的时间的间隔啊，这是第一。第二，圣经的作者，写圣经的六十六卷书一共有40几位作者，这些作者的身份地位处境完全不相同。有君王，像大卫啊、所罗门啊，这都是君王；有大的政治领袖、军事领袖，也有很普通的老百姓，有渔夫，有牧羊人。还有一种是什么？大家非常看不起的税吏。所谓的税吏就是什么？当时因为在耶稣的时代，整个巴勒斯坦地方是犹太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所以犹太人是殖民地。所谓的税吏就是什么？身为犹太人，却去罗马政府办事，向自己的同胞征税，压榨自己的同胞。这种人，犹太人最看不起。但是呢，因为他们后边有罗马政府，有奈何不得，所以你看你读新约圣经会发现，犹太人一直把妓女、罪人、税吏都放在一个等级上的，就这样的。哎，神也拣选这样的人写圣经。你们读的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马太就是一个税吏。所以你们看，很多的在耶稣选到12个门徒，好几卷书都记载了哈，唯独在马太福音中，当写到马太的时候，马太是在他的名字加了一个头衔的税吏马太。他不是说他多光荣啊，他乃是要告诉后人，像他这样一个罪孽深重、众人都看不起的人，神还会用他。人完全不一样。那么多少种文字写成的呢？三种文字写成的。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其中有少数几个经节是用亚兰文写成的。新约圣经完全用希腊文写成的，三种文字。所以一般要念神学院的人都要学希伯来文、学希腊文，学得很苦啊，记不住啊。希伯来希伯来，死不来啊，死去活来哈，学希腊希腊，死了死了哈，花很多时间去背呀。你知道那希腊文单字就跟俄语德语差不多啊，要分阳性阴性中性啊，就变位变格啊，就记不住啊，记不住。为什么要学？当我们学了一些原文以后，当然是仅仅很初步的入门，你将来可以帮助我们使用一些原文的解经书啊。所以三种文字在什么地方写成的呢？三大洲，亚洲、非洲、欧洲，三大洲写成了，时间跨度1500年。当初每一卷书写成的时候，就开始在犹太人的会堂或者基督教的教堂就开始去朗诵，哈，去宣读神的话语。他们当初的作者都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基督徒在圣灵的感动下把66卷圣经合在一起成为基督教的正典。但是非常奇特的是什么？ 当六十六件圣经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六十六件放在一起，就好像出于一个人的手，前后呼应，一气哈成。你看，在创世纪的第一卷书写神在六天之内造天地万物，最后造了人。人和神在伊甸园和谐相处，后来讲到人的犯罪、人的悖逆、神的救赎，一直贯穿在圣经当中。最后有一天，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一切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重新在新天新地又像和在伊甸园一样，人和神和谐的共处，整个一条红线，神的救赎线、神的荣耀线、神的国度线，完全贯穿在六十六卷书当中，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怎么可以理解呀？1500年的时间跨度写出来的东西合在一起，竟然像出一个人的手，只能有一个解释，真正的圣经的作者乃是神，他早就想好了每一个圣经的作者写哪一卷书，最后合起来就是神最完整最系统的启示，否则没有第二种解释。你看今天我们听音乐会，听交响乐，对不对？完全不同的乐器，为什么不是各吹各的号，各拉各的调呢？为什么这么和谐的一首交响乐呢？是因为它曲子是相同的，因为它有共同的指挥，最后合起来就是一种完美的啊，一很和谐的音乐。今天圣经这些和谐性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圣经的历史性，大家知道，圣经记录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主啊，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所以整个神的启示一直透过以色列的人的民族的历史来启示的啊。很多人就说，这怎么圣经早变了都没有中国这两个字儿哈？是不是神不爱中国呀？我说神没有写中国在圣经，也没写美国，也没写英国，也没写欧洲，一切在以色列民族以外全都是外邦，外邦人都包括在里边了。不写不表明神不爱我们，神爱每一个人，爱每一个国家的人，但他以以色列这个选民为主，通过对以色列的拣选，最后借着以色列民族要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啊。所以这里边记录了很多的历史的事件，曾经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批评，他认为圣经记录了很多的历史事件是历史学家所不知道而且认为不正确的东西。但是最后圣经考古学的证据出来以后，都证明圣经写的是正确的，历史学家是了解的是不全面的或者不正确的。所以今天很多历史学家公称圣经的作者都是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们真实的记录人的历史哈，所以这一点非常有趣味。所以现在圣经考古学100多年取得了非常这个丰硕的成果啊。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详细给大家举例子。再一个是圣经的不可摧毁性，大家知道在基督教建立起后的前三个世纪，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迫害是非常厉害的啊，基督徒被抓到监狱里边去。后来有人就建议说，你光抓基督徒杀基督徒还不行，如果圣经保留下来，有人一旦看到圣经他会成为基督徒，所以后来又开始销毁圣经。所以到了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的时候，他把认为他能够收集到的圣经全都销毁了，最后他铸了一枚钱币来庆祝消灭基督教的胜利，且基督教已经被消灭，现在开始恢复多神的崇拜。他以为把基督教全都消灭，把圣经全都销毁了，没有想到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最后他自个儿信了主，他成为基督徒。最后君士坦丁命令他的大臣从国库里拿出重金，又抄写了50本圣经。这后来我们现在发现一些比较古老的旧约圣经的手抄本就是从这50本里面出来的，他是很奇怪的哈。在文艺复兴时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国的很著名的一个文人啊，文艺人士叫做这个沃尔泰，他就有一次他说啊，我相信100年以后再没人看圣经了，圣经都过时了，圣经也卖不出去了。结果他说了这句话没多久啊，英国政府就花了30万美金 从俄国沙皇政府买了一本新约圣经的手抄本，$30万啊。可当时沃尔泰的作品卖多少钱呢？8分钱一本，你看差别多大。后来沃尔泰过世了，他过世以后不久，日内瓦的圣公会就把沃尔泰的地方住的地方买下来，干什么？用他的地方来印刷圣经。你们觉得这是很好，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说圣经受到这么多的逼迫，但是神的话永远坚立，因为什么？它是从神来的，你不可摧毁的啊，不可摧毁的。说这一点也是非常的特别。而且我们刚才谈到啊，历史性、不可摧毁性啊，我们知道人的东西啊，你写的总是要变。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好多东西过时了，好多东西需要修改、需要补充了啊。你就大家说游子吟哈，我写的游子吟，游子吟我当时还没做传道人，我从1994年开始，每天抽一点业余时间写，写了2年，1996年出版了。出版以后呢，台湾就用航空给我寄来2本，他说先睹为快，我看了以后也挺高兴哈，出一本书，哎，没想到一看就觉得不对了。因为有很多东西是1994年写的，我看到的时候已经1996年了。1994年的时候我信主才3年，1996年我信主5年了，那个时候你差别很大了，基本是一半。我就觉得好多1994年写没有写清楚，也需要改。你才过了2年了，就需要改了啊！所以一直忍耐，忍耐到1999年，我去念神学院，我说不行了，一定得改。结果就改了，增加了50多页的内容。你们今天看的游子吟都是在真订版了，所以呢，第一版就不再出了。所以呢，我把它征订完了以后，就寄回台湾，请他们看。他们看完以后，就给我寄回来说，这是最后的清样啊，大样，最后一稿了。你检查一下有没有错别字，有没有标点符号，如果没有，我们就开印了。结果呢，因为我寄给他，他再寄给我，中间又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当他寄回跟我一看，又过了好几个月啊，还好多东西又需要改了，所以我又大改一气。哇，台湾就着急了，他说你告诉你最后一稿怎么又改啊，什么时候算改完呢？我说你什么时候出版了什么时候就改完了啊，你一天不出版每天都得改，你发现吗？这就是人的东西，说人对真理的认知就像科学的认知是一样的，它是相对的，它是要不断的去逼近客观的真理，不断的修正自己，把过时的错误的东西修掉，然后补充新的东西进去。但是神的话，圣经的话，它是永存的，它是神启示的终极的真理，永不改变。你看我常常跟大家讲，圣经一版再版翻译成2000多种文字，到现在一个字都不改。3500年以前是这样说，现在还这么说，神在6天之内造天地万物，第一个人是由耶和华从尘土造的，你后来你进化论兴起，神你还是这样说，一个字都不改。为什么？他是神所启示的终极的真理，永远立定在天。所以大家弟兄姊妹朋友们就会看到，圣经的这样一种权威是没有任何一本人物写的书可以做得到的，他一定要改变啊，一定要改变啊，所以这是他的历史性、不可摧毁性。第四，我觉得圣经对我来说啊，很大一个开启是什么？圣经预言的准确性。圣经充满了很多很多的预言，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将来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他们的要遭遇什么的事情，圣经早就预言了，到目前为止一个错的都没有。我们知道在世俗上也有一些所谓的预言家，对不对？你就像美国有一个迪克松夫人，她曾经预言尼克松在位的时候遇刺，果然尼克松肯尼迪啊，果然肯尼迪在60年代就在任期遇刺，所以迪克松夫人的名声大噪，哇，大家觉得她预言的非常的准。后来呢，就去分析她预言的结果，她的预言的成功率是多少呢？6%，就100件事情能有6件对，那也很不简单了啊！从人的角度一定很不简单了。可是圣经预言的准确性，不是6%，也不是60%，也不是90%，也不是99%，也不是99.9%，而是100%，一个错的都没有。 好，这一点对我当时一个很大的震撼了。他为什么敢预言这么多的事情呢？万一预言错了，不是圣经就完了吗？他敢预言，而且没有一个是错的。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圣经后边有来头啊，当时很清楚，一个后边一定有东西。实际这也是促使我开始去读圣经很重要一个动力。过去因为开始读第一章，神六天之内造天地，往一看就觉得是天方夜谭，不是神的话，是神话故事啊，根本不用看，搞科学人看这些干什么？就放着放着不看了啊。后来看到了圣经预言的准确性，是促使我进一步了解圣经。越读圣经越敬畏圣经。后来我进神学院念书，我在神学院两年，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我们的老院长说：“你们什么都不用管，就是潜心的读经祷告。”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你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别人不管。啊，这两年的时间呢，读经、祷告、默想、听讲，两年一下来以后，真是对神的话语知道它是从神来的。啊，圣经中很多的预言，让人感到这个神的大而可畏啊，大而可畏。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冯秉成念完神学以后讲道和过去不太一样了。过去不念神学的时候讲完神的话还要发挥一下啊，现在真是不敢了。圣经讲话的地方就讲话，圣经没有讲的地方闭嘴啊。过去问什么问题都要给人答，会答的也答，不会答的也答。你想你是传道人你还不会答，就觉得很丢人嘛。好，今天感受了，有的不会答就告不会，不懂，不知道，感受不知道了。为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人感受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可能知道一点了。知道神的话不敢乱讲的呀。啊，当然这不能作为一个传道人借口，反正我也不知道，你问什么都不知道啊。是还是要好好读圣经，努力的求神来光照我们。就是这样，也不能够把圣经都读懂，它必定是从神来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对神的话的敬畏啊。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基督教的东西啊，虽然像救恩的道理每个人都可以懂，讲得非常的简单直接，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文化高的文化低的全都能读得懂。为什么？因为神不让我们有借口说我们读不懂，所以不能信。每个人都得懂，每个人都可以信。能不能信不是你能不能信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信的问题。但是呢，圣经毕竟是神的话，对不对？很多东西还是不明白啊。你比如说我们敬拜的神是三一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里边有三个位格啊，这位格翻的是很别扭，但是没办法，因为英文是 person 啊，就是人，你也不能说是三个人，对不对？神不是人，就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呢不能分离，是同样的质量、同样的权柄、同样的荣耀，它有分工的不同。三个位格又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一位神又不是一个位格，是三个位格，一二三三二一，搞得就搞不清楚了。所以有一次唐崇荣牧师哈，他说有一次他去讲道，刚一上台就收到一个纸条。结果他就给大家念一念，这纸条上说：“唐牧师，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为什么呢？你都不懂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你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你连加法你都不会，你不是最愚蠢的人吗？”唐牧师看着笑笑，他说：“你知道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我懂一乘一乘一等于一。”意思说你只知道加法，我知道乘法，啊，当然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不是特别容易解释。那为什么三位加在一起又是一位呢？我觉得有一种解释我比较同意，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都是无限的，无限加无限再加无限还是无限，它不可能变成三个无限，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比较，但是你说还是不容易解释了。还有一次有人问说：“冯牧师，你是学医，你在医学院工作，请问圣灵进到我们心里以后，请问圣灵住在 DNA 的哪一个段上啊？”哎呀，我是从来没想过呀，那圣灵进去怎么进去，进去住在哪儿啊？ 他怎么跟人的心思意念起作用啊？哎，完全不懂啊。无限的神怎么会住在有限的人里边呢？住在哪儿呢？怎么跟人的心思意念起作用呢？完全不知道。马上就想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给尼哥底母的谈到人必须要重生，对不对？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一个底母都不懂了，人都老了我还能进母亲肚子再生一次吗？然后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主耶稣说，风是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但是你不知道风是从什么地方来带到什么地方去。人的重生也是如此，是很大的一个奥秘，对不对？神灵怎么样进到我们的心里不知道，神灵进到我们的心里如何和我们的心思意念起作用不知道，但是圣灵做工的结果人人都可以看到。当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有圣灵进入，他的生命就要开始改变，这就知道结果了。所以我就给大家简单举例，你会发现吗？好多东西今天我们看的还是模模糊糊，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有人还问，将来到了天堂上我们干什么呀？啊，人又不死了，又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干活了，那每一天就赞美吗？啊，赞美一天两天可以，那一辈子赞美是不是最后很 boring 啊？赞美没地方可赞美的了。我就跟他们回答，我说现在跟你说地上的事情都不清楚，何况天上的事情呢？啊，而且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和神在一起，永远是赞美不完的。你看我们到了一个风景很美丽的地方，自然就啊，你自然就开始赞美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神是无限的，是每一天都是对我们是一个新的惊喜，绝对不会有一天你很感到很 boring 啊。所以说在天上还干什么不知道。你会发现呢，好多这样的问题我们并不是完全懂。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圣经是人自己写出来自个儿编出来的，首先自个儿在这把编圆满了，对不对？自己能说得通。现在我们承认圣经写的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懂，因为我们承认它是从上面来的，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还是从神来的一个证据啊，一个证据。所以这个预言的准确性也是这样。我今天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德国有一个皇帝，他问他旁边一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你看这够厉害，一句话，我讲了这么半个多小时还没讲清楚了啊，他要一句话。也没想到这个牧师非常有准备，牧师说可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证明，就一句话。你读以色列的历史，你发现圣经怎么写的，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圣经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把以色列的民族这几千年的历史早在圣经里就预言了。一方面以色列民族是神的选民，得到了神很多的恩典，很多的启示，很多的看顾，但是呢这个民族是印着景象的民族，他们稍不如意就背逆神，所以神最后借了先知耶利米在旧约圣经就预言将来这个民族要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人们杀戮这个耻笑的对象。果然这就应验了。主后第二世纪，当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被镇压下去以后，那个时候犹太人整个就被逐出现在巴勒斯坦地方，这现在的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就原来犹太人的定居迦南地啊，犹太人定居的地方。从这儿逐出来以后，从那个时候将近2000年，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军队，没有一寸土地，就在全世界流浪，就像圣经说的，在全世界抛来抛去，杀皇杀犹太人，希特勒杀犹太人，成为人们杀戮这个讥笑的讥刺的对象，就是这样了。而且很奇怪，犹太这个民族，根据人类学的研究，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如果亡国500年而不能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被同化了，和占领者通婚呐、啊，占领者的习俗就自己的民族就没有了。你看我们中国哈、啊，中国从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到现在还不到100年，再有2年才100年了，啊，建立98年。但是你发现吗，在北京地区，你几乎分不出谁是满族，谁是汉族了。